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天文话题。那这一次的节目我们要来聊到的是一个天文新知哦，有机会去南半球走走的话呢，其实当然也要把握一下南半球的星空啊，毕竟有一些星座啦，在北半球不是这么容易看到。那除了星座之外呢，还有就是到南半球哦，我们要学习辨识方位，也可以认识一下鼎鼎有名的大麦哲伦星系跟小麦哲伦星系。那今天这个天文新知呢，就跟这个小麦哲伦星系有关哦。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空中朋友大家好。
对，老师今天要来聊一个天文新知的部分， 是在南半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天体，
一个天体很重要的星系，叫做小麦哲伦星系。科学家最近居然发现它是两个星系组成一个，那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它？
对啊，
当然我们要跟各位聊一聊啊。到南半球去，其实在天空是非常有趣，有三个非常重要非常有趣的天体。第一个叫做南十字星座，第二个就是大麦跟小麦哲伦星系，那当然就是看南半球的银河也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啊。我记得啊，疫情以前大概前一年多啊，我刚好有机会去澳洲，刚好有机会去澳洲，三月的时候去，他们刚好快要进入秋天了，我到一个国家公园去了，就有点凉凉的。当时就有几个想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想住到很高的一个旅馆里面了。后来就选了32层楼最高楼，因为我想做一个小小实验。那时候要求问他说浴缸有没有很大，他说有啊，我们浴缸很大啊。那一到以后啊，然后我就把那个塞子塞了，然后就把它绑一条小小的线。然后就把水放满，那个放很久才满，你知道吧？用那条线把塞子拉起来，不要扰动整个水，让它不要波动。大家把它拉起来以后，然后就做一个标示，然后就看那个标示啊，看那个漩涡的形状是怎么掉到那个底下去。居然一看哦，居然是顺时针啊！所以你在南半球，
对不对？
对，你在南半球看到的漩涡它是顺时针，在北半球是逆时针。所以啊，当时就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以后就传给在台湾的一些朋友，他当老师的，大概可以给学生看一下，就这样，
实际教材很实用。
对对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南十字星座，还有看到大麦哲伦星系跟小麦哲伦星系，然后后来就到国家公园去看。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我去那个国家公园看到的这三个天体的一个感想啊。其实你在地球上哦，不要用望远镜，用眼睛哦，你只能看到三个星系。什么叫星系？其实就跟银河系一样，我们银河系就是一个星系。那为什么我们太阳所在的这个星系叫银河系？因为你在地球上看到夏天一条银白色的，所以就把自己给了一个特别名称叫银河系啊。其实我们太阳所在的这个系统啊，其实就是一个星系嘛，就这样子嘛。
对。
那什么叫星系？也就是说，像太阳的这种恒星，大家聚在一起，你把它点一点数量，只要上亿颗以上，1亿、2亿、3亿、10几亿、几百亿、几千亿，这个就可以叫星系。小一点的叫做矮星系，大一点的就叫星系，就这样子而已。那银河系只有我们能叫哦，其他都不能哦，其他都叫星系哦。那我们在地球上不要用望远镜，用眼睛哦，只能看到三个星系。北半球就是秋天的 M31 仙女座大星系，
对。
那南半球呢，就是小麦哲伦星系跟大麦哲伦星系，而且这两个星系哦，大麦跟小麦哦，你在台湾根本就看不到它，
对，
你只能乖乖的跑到南半球去，因为这两个星系啊，很靠近南极的位置啊，小麦在南纬将近73度，大麦将近70度，69、70度，台湾还可以看到南十字星座，因为它在南纬57度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来跟各位分享这两个很有趣的天体啊，那我们先来看小麦哲伦星系。以往我们在看小麦哲伦星系的时候，以为它就一片不规则的， 不过最近有个国际上一个大型的研究团队哦，对这个南天的杜鹃座这个方向里面啊，看到小麦哲伦星系，原来它不是单一个，它是两个星系组成的。
嗯，
那为什么没发现？因为这两个星系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所以啊，到现在才被发现。其实啊，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些证据显示啊，可能小麦哲伦星系是由两个矮星系组成的。
嗯，
什么叫矮星系？就是由几亿颗或是十几亿颗的星星组成的比较小范围的星系，这一种我们就叫做矮星系。像我们银河系就不是矮星系了，因为我们有2000亿颗太阳，你知道吗？
嗯，
我们是算中等的。所以啊，这个小麦哲伦星系啊，它是由两个矮星系组成的，当然是应用了各种的数据啊，发现原来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嗯，
这个大型的国际团队，它首先啊，用欧洲太空总署的任务叫盖亚任务。这个盖亚任务啊，是在2013年发射的，它的目的是要把银河系，我们银河系里面1%的恒星画成3维的恒星图。3D 的恒星图哦，哇，这个志向很大，
真的。
他们就用这个资料回算小麦哲伦星每个部位的恒星的平均速度。
嗯，
再接着用澳洲的一个天文台叫做莫奇森无线电天文台的一座无线电望远镜阵列，我们叫做澳大利亚平方公里阵列探路者，他所收集的一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大麦哲伦星系和小麦哲伦星系它们之间的一些星际介质，
嗯，
他们又分析了史隆基基金会所属的望远镜啊，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望远镜里面的一些资料。哇，你看他们整个很多资料哦，
嗯，
结果他们才发现，原来小麦哲伦星系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这两个部分里面的恒星哦，它们的速度不一样，而且这两个部分哦，它的化学成分都不一样。不过这两个部分的质量大致一样，而且这两个矮星系都同时受到大麦哲伦星系引力的作用，所以研究团队他大胆的讲，小麦哲伦星系是由两个矮星系所组成的。那刚刚我们有讲过，因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所以最近才发现。那前面那一个啊，前面那一个矮星系离我们光要走199000年，也就距离哦是199000光年。那比较远的光要走215000年，也就是距离215000光年，远的躲在近的后面。
嗯，
那什么是小麦哲伦星系啊？刚刚我们聊过，在南方的天空大概是南纬56.31度到南纬75.35度，有个星座叫杜鹃座，哦，它跨的范围算大一点点了，在这个星座的方向，南纬73度左右，整个范围大概是2度乘以4度的天区里面啊，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天体，这个天体啊，就是小麦哲伦星系，还有一个大麦哲伦星系，它大概是在南纬69度45角分22角秒，这个大麦星系啊，大概比较没有那么难。好，哦，你会发现小麦星系比较靠南极点哦，它稍微高一点点而已，差个大概4度，所以等于是两片。
嗯，
那这个大麦的星系啊，它横跨两个星座，横跨三暗座跟剑鱼座。
嗯，
南半球蓝天的天空有两个你可能很少听过的，一个叫剑鱼，一个叫三暗座。
嗯，
那其实啊，这两个星系啊，在第10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跟在15世纪的时候，葡萄牙人他们在航行的时候跨过赤道往南半球航行的时候，他们在天空中就发现了这两片云，他们不知道是星系，以为是两片云啊，但是他们就发现，哎，这两片云都不会散，哎，就这样子。
嗯，
那因为航行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好望角云
啊，
也就是说看到这两片云啊， 有一个指标，因为、在南半球航行的船只、很辛苦，不像在北半球，北半球有北极星、可以知道纬度在哪里、经度再想办法，但是你航行到南半球，再靠近南极再近一点点、你北极星都看不到，那总共有南极星、南极星、南极洲的第十七号行星呢，5.6等、船晃一下你根本就看不到它，所以我们常有时候常讲、南半球的文明为什么比北半球玩比较多，最主要就是没有一个指方向的一个星点可以指，因为有指方向的一个星星可以辨别方向以后，人就可以交流、文明就可以比较快发展了、但是南半球他们当然会想办法，所以以前的人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发现、大麦哲伦星系跟小麦哲伦星系的一个中间点、成一个三角形、那个等边三角形的另外一个点、好像就不动的点，后来他们发展出用南十字星座14+1跟14+2的距离当距离模式，从14+2开始出发4倍半的地方找南极点。那其实啊，刚刚我们一直讲大麦哲伦星系、小麦哲伦星系，但是啊，古时候的这些航海家或者古时候的人啊，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叫星系啊，他们把它叫云，叫好望角云。那为什么又会出现麦哲伦云呢？为什么这样子呢？麦哲伦这个人大家都很熟嘛，他是1480年10月17号，他在葡萄牙北部的破落的一个骑士家庭里面诞生了、到1521年的时候，在菲律宾一个地方啊，叫宿务的地方参加土著战争被杀了。那麦哲伦本身就是个探险家，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他想证明他，当时去跟葡萄牙国王说服，葡萄牙国王其实是不理他的，他只好跑去西班牙，西班牙国王啊，支持他。1519年8月的时候，就在西班牙国王的赞助底下，他就率领了一支5艘船，里面有270个船员，就从西班牙的塞维亚港出发，他想准备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路，然后要证明地球是圆的。那麦哲伦当时航行到南半球去以后啊，越靠近南半球、越靠近南极点、你连北极星都看不到、结果就停在那里啊，到处找路啊，然后找到通往东方的海洋、后来就通过了麦哲伦海峡、找到了一大片海洋，航行了100天、无风无浪啊，他就把它叫做太平洋啊，就这样子、所以太平洋就麦哲伦叫出来了、麦哲伦、在很难的南半球的时候，他还注意到没有北极点可以找、南极点也找不到、结果他就看到天空中2片云，他就把这2片云、记录得非常清楚。那因为他记录很清楚，而且可以帮助以后航行可以使用、所以以后的人就把那比较大的那一片叫做大麦哲伦星云，比较小的那一片、叫做小麦哲伦星云。在那个年代里面、都是叫星云的、
对，
好望角云啊，大麦哲伦星云啊，小麦哲伦星云啊。那为什么后来知道它是个星系，知道它是个银河系？1784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聋哑天文学家古德利克，其实他不是一生下来就聋哑，他是因为生病。不过、真的天气英才，他只活了22岁。1764年诞生，1786年就过世了。他就发现了仙王座，那个仙王座像一个短铅笔、你面向北方，在右上角那个地方有一颗星星叫做仙王座的 Delta 星，中文名字叫做赵富一。赵富是中国古代周朝周穆王的车夫啊，非常会驾驶马车嘛，后来死了以后，然后就把他升上天空，中国人就给他5颗星星，就落在现在的仙王座，赵富一、赵富二、赵富三、赵富四、赵富五，就赵富五星，后来又增加了5颗啊，所以赵富、有赵富1、2、3、4、5，又增1、2、3、4、5啊，他现在变成10颗星星了。那当时候啊，古德利克、就发现了仙王座的 Delta 星这颗星星，就中文名字叫赵富一这颗星星呢，居然是一个变星，而且它很特别，它的变光周期啊 它会从 3.6 等降到 4.3 等 ,5.36 天。会从 3.6 等降到 4.3 等、哦、哇，我觉得、啊、这古德力克够厉害，你知道吗？因为从 3.6 降到 4.3、哦、这个亮度没有改变很大、哦嗯、他居然把它算出来 ,5.36 天。那后来美国天文学家李维特 ,1868 年诞生，活到1921年，他是一个女性天文学家。他在哈佛天文台工作的时候，哈佛天文台的台长皮克利呢要他做一个工作，也就是说有人把天上星星拍下来，你就是去计算他的星等。结果他闲暇之余、啊、发现大麦哲伦星云里面、啊、居然有47颗照护型变星，就是古德力克发现这种变星的形态。在小麦哲伦星云里面有25颗这种类型的照护型变星。结果、啊、他就去跟台长皮克林报告，你知道，他说皮克林没有包养他，还讲他一顿呢、啊，叫你好好工作，你怎么去做这些事情？我、哦、叫他赶快回归原来工作啊！因为他们要编恒星的星表。但是啊，李维特觉得很好奇啊。1908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一种造型变星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它的光变周期如果越长，这种星星越亮；第二个非常重要，光变周期如果一样，它们星星的发光本领是一样的。星星的光度是一样的，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以前、哦、在测量远距离的星星、啊、远一点的星星根本量不出来，所以根本不知道银河系有多大，银河系外面的朦胧天体多大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那时候大部分都用三角视差法，所谓三角视差法就是要测量一个远距离的天体或是物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量它，让它成个角度，用角度来代表距离，这个叫三角视差法。以前大概只能量到100个秒差距吧，一个秒差距就是 3.26 光年，只能量到300多个光年而已。300多个光年，我们银河系里面从左到右10万光年啊，所以量的距离根本就很短。那他发现这个啊有什么特别，也就是说如果有一颗照护型变星，它刚好在三角视差法里面可以量，量出来知道它距离。那你再去看一个远距离的照型变星，那一个太远了量不出来。但是你只要知道这个可以量的照型变星，它的变光周期跟量不出来距离的那个照型变星的变光周期是一样的，那它发光本领是一样的，那你就知道、哦、距离的平方跟什么亮度的改变的变化是成反比的。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公式、啊、去把它导出远距离那个照型变星离我们到底有多远、嗯、因为他这个重要发现、啊、隔不久以后、啊、丹麦的天文学家赫兹斯普隆、啊、跟美国天文学家沙普利、啊、就是利用这个方法，结果发现小麦星云根本远在银河系外面，它是个星系、欸嗯、到现在为止、哦、我们已经知道大麦星云不是星云，是一个星系，距离我们光要走16万年，距离就是离我们16万光年。小麦哲伦星云不是星云，它是个星系，距离地球光要走19万9千年，离我们的距离是19万9千光年。那为什么小麦哲伦星系看起来比较小，大麦星看起来比较大？因为大麦离我们比较近，小麦离我们比较远。这两个星系啊，你一看哦，好像歪七扭八的，你想说哎，这片云快散了，但是怎么都不散。这两个星系叫做不规则星系。嗯，1926年的时候，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发现了大量的星系，这些他发现了大量的星系用形态来分类，我们叫哈勃音叉图，叫做哈勃序列。它就分成椭圆星系，样子看起来有点椭圆形的椭圆星系，一种看起来像漩涡状的叫漩涡星系。它最大的特征有两个，第一个有很明显的漩涡状的旋臂，第二个它有中央凸起的核球，而且这个漩涡是从星系的核心直接向外延伸。但是还有一种形态也是漩涡星系里面分出来的，我们叫棒状 漩涡星系，也就是说从核球那边左右两边伸出一条棒子一样，那从棒子里面再伸出旋臂，所以漩涡星系里面、会分成漩涡星系跟棒状漩涡星系，
那就是所谓的螺旋星系吗？
对，没错，有人把它称作螺旋星系。那刚刚有讲的第三种叫不规则星系，像大麦哲星系、小麦哲星系，我们叫做不规则星系。
是，
天文学家已经发现，大麦哲星系跟小麦哲星系其实是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的卫星星系。每15亿年哦，这两个不规则星系啊，会绕着我们银河系哦转一圈。这两个不规则星系啊，它会受到我们引力的影响。大麦哲星系跟小麦哲星系啊，可以说是我们银河系的卫星星系。那当然，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那一年为了要看蓝十字，大麦哲星系、小麦哲星系刚好就在疫情的前面一点点。我当时去澳洲的布里斯本，然后去了12天。那其中有2天、就去距离布里斯本大概110公里的列明顿国家公园，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看这3个天体。那列明顿国家公园、是真的，我第一次去啊，我深深被它吸引。这个公园很大，它有206平方公里，在2007年已经被列入澳洲的国家遗产的名录哦。它刚好位在啊。新南威尔斯州跟昆士兰州的那个边界、有一个山脉叫做麦克佛森山脉，有一个高原叫做列明顿高原那个地方。那这个公园是在1915年成立的，我们那时候租一部车子嘛，然后就开过去。开过去的时候进入公园、迎面而来的、除了很漂亮的风景以外、袋鼠、在路上跑，你知道吗？左右两侧有不打紧，在路上也经过。那我就跟
在澳洲开车要小心袋鼠，
要小心，真的，我就说，要小心，跳来跳去啊，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袋鼠这么跳，你知道吗？那当然，就到了以后啊，那个地方很大，而且啊，也保持得非常好啊。我就晚上住在那里，那有个餐厅哦，当然就是隐秘的很好啊。那个餐厅呢、一进去以后啊，大概我看餐厅里面大概有30左右的人。那坐在那边吃饭，那有一架钢琴，那有人就吃饱饭就我们弹钢琴，那我就听旁边的人对话，来自四面八方，你知道吗？那个晚餐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不过当然要提醒啊，价格不菲，就这样子了，很好吃一定要带价。
但是国外的国家公园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资源，
真的，
这个我们好像也可以向人家就稍微的讨教学习借鉴一下。
对对对，很棒，真的很不错。那吃饱饭以后啊，有个小萤火，我们在萤火旁坐一下，然后坐的天气很好，我说我教你们认星星，然后就开始认星星，那男士就看到了，那。大麦跟小麦还看不到，为什么？因为有一点挡住，满天星星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用我的简单的英文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星星。那家里人说，不要吧，真的。那后来就放弃了，就在那萤火，然后就看星星，哇，很愉快。然后结束以后啊，然后就回到宿舍。那宿舍啊，几乎也没什么灯光。然后后来因为有点凉啊，越晚就越凉，他们就睡觉。我一个人就坐在阶梯那边，看到凌晨，你知道吗？哇，那个大麦跟小麦根本不会下山。
那看起来是大概像一个小棉花球，还是？
没，很清楚，一大片，
一大片，
对，很清楚。
因为我也没看过，所以不规则型，所以我很好奇。
不规则，
所以你第一次看真的会觉得像云吗？会感觉说以为是云，然后再仔细看它都不动。
对，会像云一样。第一次看的人以为是两片云。啊、因为云有时候那会抖，那会一抖嘛，会这样子嘛。好，那等一下就散掉了。但是隔不久怎么都没散，样子都一模一样，就这样。那因为我们已经先入为主了，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星系。如果我完全没有概念，也完全没听过，看起来一定刚开始，天空这么蓝，还有两片云，就这样的。隔不久抬起头，还有两片云，就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先入为主啦，看起来就知道两个星系啊、而且知道大概就哪里啊，上岸跟建议，那一个就杜鹃座，蓝十字在银河的中间啊， 鹰很清楚，蓝石狮也很清楚，从地平线画到头顶，你知道吗？怪不得南半球很多国家都用蓝十字星座当标识啊，因为太清楚太明显了，
嗯，
这样的。那当然了，我也不是只看那三个天体啊，认一下南半球的星空啊，因为难得的机会嘛。所以那个夜晚
嗯，
他们都睡觉了，那周边人其他的旅客当然也都睡觉了，啊，坐在那里，那有些动物啊叫声啊，欸，真的是很热闹，但是不复杂。不复杂，为什么它1000多公尺而已，而且有人在管理，而且它实在太开阔了，206平方公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而且，啊，一直期待，啊，下一次还能够再去造访，很期待住多天一点，
嗯，
因为那时候不了解嘛，不知道啊，想想哦，这样就够了。
现在以后赶快准备就出发了啦，不要只是想，对，
对对，大大的不够，你知道吧？
对，
前几天还在讨论呢，真的是要再。
老师揪团，
啊，是啊，揪团一下，大家一起去啊，顺便认一下蓝天星座。
好，我要来敲碗。
OK， 这是我看小麦人星系的一点小心得了哈，跟大家共享。如果各位刚刚有去澳洲，记得或是到南半球哪个地方，纽西兰什么都可以了哈，抬起头来哈，看看这些天象，真的难得。除了旅游以外啊，生态、人文。天空是很重要的一大块哈，
嗯，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今天聊小麦哲伦星系，然后还顺道来一个澳洲旅游分享，挺好的。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喽。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冲南半球也可以要抬头看一下哈，大小麦。OK， 谢谢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